杜笃字季雅，京兆杜陵人。他的高祖杜延年在汉宣帝时任御史大夫。杜笃年轻时学识渊博，但不注重小节，不被同乡人礼遇。他住在美阳，与美阳县令交往，多次请托办事，但都不成功，双方很怨恨。县令发怒，逮捕杜笃，押送京城。恰逢大司马吴翰去世，光武帝下诏命仲儒生撰写累文，杜笃在狱中写了一篇累文，文辞最佳，光武帝赞美他，赐给司铎，并免除了他的刑罚。杜笃认为关中地区山河环绕，是先帝的旧都，不应改营洛阳，于是上奏论都赋，说：
我听说知道又知道，这是重复知道。
我想说的陛下已经知道，所以只略述梗概，不敢详细陈述。从前因耕去除奢靡，在薄地实行节俭，成州的兴盛就定都在中洛，根据时事决定都城，不固定在一处。贤圣的考虑本来就有优劣，霸王的姿态明智相差甚远，守护国家的形式目标相同，但方法不同。有的放弃险要之地，致力于平易之处；有的依山带河，吞并六国；有的富贵思归，不顾被袭击；有的演习空虚，从蜀汉出兵，当天就驾车出发，策略出自一名士卒；有的知道却不听从，长久居住在贫瘠之地。
我不敢有所依据。
私下看到司马相如、杨子云做慈父来讽谏主上，我确实仰慕他们，恭敬地写了一篇书，名为《论都》，仅并封奏如佐。皇帝在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日，从洛阳乘车巡视西岳，推究天时，顺应北斗，推开天门，进入函谷关，观察崤山，渑池的险阻，图谋陇、蜀的险要。同年三月丁酉日，到达长安，经营公事，感伤旧京，立即下诏京兆尹，又命令扶风郡斋戒肃静，告祭园林，凄然有怀念祖先的思绪，喟然感叹已思夏朝的兴盛。于是天玄云游，在渭水上造船，向北渡过泾水。千乘并列，万骑罗列，遍布在岐山、梁山，向东横跨黄河，祭祀后土，在滨郊行礼。同年四月返回洛阳。第二年下诏修复函谷关，在长安建造大驾宫、六王邸、高车厩，修理东都城门，在泾水、渭水上架桥，修缮离宫鹳雀，东临灞水、澶水，西望昆明池，北登长平，规划龙首山，俯视未央宫，查看平乐馆，效法建章宫。这时山东各地一致狐疑，以为圣朝要西迁都城，害怕关门反过来拒绝他们。有客对杜笃说，那前井中的积水本来就不能容纳吞舟之鱼，而且洛阳的浅水怎能容纳万乘之军呢？咸阳是守国的利器，不可长久空虚，以显示给奸邪之人。杜笃不太赞同他的话，因此就陈述大汉的崇高，世代具有雍州的便利，而如今国家没有闲暇的原因，以开导客人的意思。从前强秦开始开辟疆土，从其雍称霸，国家富足，人口众多，最终兼并天下，桀骜暴虐作乱，天命有盛，托付给大汉。大汉开基，高祖有勋，斩白蛇，屯黑云，五星聚于东井，提干将而呵斥暴秦，踏沧海，跨昆仑，奋慧光，扫向与君，于是拯救人民于灾难，在泗水、沂水涤荡，流进献策，出都长安。太宗继承刘封，以文德守成，亲身躬行节俭，侧身行人，吃饭不二味，穿衣无不同色彩，以农桑赈济百姓，以约己率领臣下，美丽的容貌不悦于目，正位之声不过于耳，奸邪之臣不列于朝，桥尾之物不卖于市，所以能治理生平，而刑罚几乎不用，富足延及孝景，功业传给后嗣。这时孝武帝凭借剩余的钱财府库的积蓄，开始有勾身图远的意图，追究默读的罪过，报复平城的仇恨，于是命令骠骑将军秦用卫青，勇猛如鹰飞扬，军队如流星，深入匈奴，割裂王庭，席卷漠北，直逼祁连山，横分单于，屠灭百蛮，烧祭帐，戏恶事，焚烧康居，化珍宝为灰烬，推倒鸣笛，定住鹿里，驰骋坑岸，俘获昆迷，虏获童仆， 驱赶骡驴，驾驭玩马，鞭打快蹄，开拓地万里，威震八荒。开始设置四郡，据守敦煌，合并于外国，一部统领一方，在北方设立侯，在西方建立护羌，捶打驱赶堤伯，狼吞虎咽穷卓，向东压迫乌桓，蹂躏会墨，向南控制勾听水舰强越，残害纹身之民，海水波动如血，设置日南郡，飘泛诸崖，设置部位于东南，兼有黄枝，连接环耳、雕蹄，摧毁天都，迁来向西，锤碎棒阁，打碎琉璃，披甲戴帽，杀伤资息。于是同学求贺之地，共穿鼻影之国，无不赤脚叩头，丧失气力而屈服。不是大汉的盛世，世代凭借雍州的富饶，得到域外里内的策略，谁能取得如此功绩？所以创业于高祖，继承于孝惠，得隆于太宗，裁缝于孝景，威盛于圣武，正行于轩元，奢侈集于成，哎，国祚缺于孝平。传世十一，历经三百，得衰而复盛，道威而复明，都不能迁离雍州，背离咸阳。宫室寝庙，山林相望，高显宏丽，可思可荣。伏羲、神农以来，没有如此显著光明。雍州本是帝王用来培育基业，霸王用来发展工业，战士决斗苦难的场所。与共所载，这田是上等，沃野千里，原席一望无际，宝植五谷，桑麻畅茂。兵据南山，带以金水、渭水，号称陆海，滋生万物。骈南潭柘，蔬果成实，沟渠润泽，水泉灌溉，基建成川，金稻茂盛。这土肥沃，亩价一斤，田田相连，除草整地，火耕流种，用力少而收获多，既有积蓄，四面险要，西背陇蜀，南通汉中，北据谷口，东足险峻山岩，函谷关首险，山东道路穷尽，设置牵线陇线，阻塞西戎，据守包斜道，岭南不通，封锁关口，断绝渡口，北方无从进入。鸿沟渭水之流直接入河，大船万艘转槽相过，东连沧海，西冈流沙，北南生威，诸夏和睦，城池百尺，险要要害，关塞桥梁之险，多有金带，一卒举石，千夫沉默，一人奋戟，三军败退，地势便利，甲胄剽悍，可以守境，立于公园，士卒一饱，人不肉袒。开始有十二州，这是富饶之地，用霸则兼并，先聚则公输，修文则裁封，行武则是要，为政则化上，篡逆则难诛，进攻则百克，退守则有余，这真是帝王的冤叟，守国的利器啊。等到王兴之时，汉室衰微，偷窃冤叟，篡位漫围，只凭地势便利，不能最终危亡。戒其十八年，从京师诛杀，天授更始，不能维系，漫藏招寇，又至赤眉，海内云扰，诸夏灭威，群龙并战，未知是非。这时圣帝赫然身威，承受天人之福，兼有不时之资，受命于皇上，获助于神灵，在高义立号，举其四徽，手册之臣运筹出奇，咆哮之师如虎如痴，军队所向无不披靡，至于樊于团蛇，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大呼山东，声响动流沙，耀龙渊，守莫邪，命太白腾跃，亲发狼胡，南秦公孙，北背强胡，西平陇冀，东据洛阳，于是扩平地域，拯救众人于涂炭，成就万民的秦冕，于是心腹大汉。如今天下刚刚安定，战争之情刚刚停止，而主上正以边疆为忧，愤恨加盟的不顺服，没有闲暇议论都城，而思念雍州，正亲自劳苦圣思，以率领海内激励安抚名将，略地疆外，信威于征伐，斩武于荒远。至于那些纹身鼻影环耳之主，追截左任屈余之军，东南殊俗不羁之国，西北绝域难治之灵，无不辗转翻译纳贡，请求为藩臣，皇上还谦让而不夸耀功劳。 只留意于持平守时，务在爱育百姓，如果有便于王政的，圣主就采纳。
为什么呢？
务没有取而不损的，倒没有隆而不移的，阳盛则运，阴满则亏，所以存不忘亡，安不会危，虽有仁义，还设置城池。客认为利器不可长久空虚，而国家也不忘西都，何必离开洛阳的潜水呢？
杜笃后来担任郡文学院，
因眼疾20多年不入京师。杜笃的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著称，杜笃常感叹说，杜氏文明善政，而我不能为力。辛氏秉义精武，而我又怯于做事。内外武士到我就衰落了。他的妹妹嫁给扶风马氏。建初3年，车骑将军马房攻打西羌，请杜笃任从事中郎，战死在射孤山。著有赋、雷、调、书、赞、七言、女诫以及杂文，共18篇。又著名士论15篇。儿子杜硕，豪侠，以经商闻名。王龙字文山，冯毅云阳人。王莽时因父亲任职为郎，后来避难河西，任窦融的左护军。建武年间任新集县令。擅长文章，著有诗、赋、名、书共26篇。当初王莽末年，沛国使岑字子孝也以文章显名，王莽任他为谒者，著有颂、雷、赋神、说集共4篇。夏公字敬公，梁国蒙县人。学习韩诗、孟氏义，教授门徒常有1000多人。王莽末年，盗贼横行，攻陷郡县。夏公以恩信为众人归附，拥兵固守，独能保全。光武帝即位，嘉奖他的忠诚果敢，征召授郎中，再升泰山都尉，和睦安抚百姓，很得民心。夏公善于写文章，著有赋、颂、诗、力学共20篇。49岁死于任上，众儒生共同是称勋明君。儿子夏牙年轻时继承家业，著有赋、颂、赞、累共40篇，被举荐为孝廉。早逝，乡人称他为文德先生。父亦字武仲，扶风茂陵人。年少博学，永平年间在平陵学习章句，因而作《敌志诗》说：“兹尔数世，即使努力，日月流逝，岂能复返？哀我经营，体力不及，在此时弱冠，无所树立，显赫我祖，显于英国。二位世界阿衡，能光大其法则。武丁振兴商朝，以引为皇室，于是作古公，万邦世纪。累世在德，到我贤考，保持书艺，继承其道。汉之中叶，俊逸依次，至彼英宗，光耀勋序。我小子贿赂不及，据我试炼，自此坠落。谁能隔着清我浊血？谁能招案开启我同妹？先人有训，我询问告诫，训我家务，会我博学。于是率领朋友遵循就归，勤苦日夜，希望不懈怠，志至大计，纲纪重法，不情不明，不专一，不策夺。农夫不带就有暑季，谁能说劳作可以安居休息？20拜夜，多耗我力，如彼四通之路，则无终极。二之不成，劳我心，如彼监听，则混乱于声音。呜呼，君子不要长自安逸，流年如流水，少有闲暇，行路屡次停歇，怎能做到？勤勉朝夕，始终如一。傅毅因显宗求贤不成，世人多隐居，所以作《七机》作为讽谏。建初年间，肃宗广泛征召文学之士，任命傅毅为兰台令史，授郎中，与班固、贾逵共同掌管教书。傅毅追思明帝里的功德最盛，而妙颂未立，于是仿照清庙作《显宗颂》10篇上奏，从此文雅显扬于朝廷。车骑将军马房是外戚尊重，请傅毅为军司马，以师友之礼相待。等到马氏败落，免官回家。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又请傅毅为主祭事，崔英为主簿。等到窦宪升为大将军，又以傅毅为司马，班固为中护军。窦宪府中文章之盛，冠于当世。傅毅早逝，著有诗、赋、雷、颂、著文、七机， 连珠共28篇。黄香字文强，是江夏安陆人。九岁时母亲去世，他思念哀伤以致身体憔悴，几乎无法手玩丧妻，乡里人都称赞他极其孝顺。12岁时太守刘户听说后召见他，安排他担任门下孝子，对他十分爱护尊敬。黄香家境贫寒，家中没有仆妾，他亲身从事辛苦劳动，尽心奉养父母，于是博览经典，深入研究道术，擅长写文章，京城人称他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。起初被任命为郎中，元和元年肃宗下诏命黄香到东关阅读他未曾见过的书籍。黄香后来告假休息，等到回到京城时，正值千圣王行加冠礼，皇帝在中山府邸聚会，于是下诏命黄香到殿下，回头对诸王说，这就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，左右的人没有不改变态度的。后来召他到安福殿谈论政事，任命为尚书郎，多次陈奏政事的得失，赏赐不断增加。他常常独自在尚书台住宿，昼夜不离宫门，皇帝听说后赞许他。永元四年被任命为左丞，任职期满应当升迁，和帝留任他，增加俸禄。永元六年多次升迁至尚书令，后来任命他为东郡太守。黄香上书辞让说，臣是江淮地区孤寒微贱之人，愚昧蒙昧的小生，经学品行才能没有值得记录之处，适逢太平盛世，凭借先人的余福，得以在20岁时特别蒙受征召任用，连续升迁历任官职，于是达到了台阁的职位，至今没有一丝一毫的称誉，想要报恩孝死实在不曾预料到，最终意外蒙受非分的期望，被显赫的任命到禁郡，居于千里的尊位。臣听说衡量才能授予官职，那么执事就不会荒废，根据功劳施予爵位，那么咸鱼都能得宜。陈黄香是低微之人，年轻时是诸生，掌管郡县从政，本来就不是所能胜任的，实在担心愚钝昏聩辜负圣恩，又想到机密要职的首脑最为尊贵重要，也不是陈黄香应当长久担任的，接到诏命惊慌恐惧，不知如何裁决。陈黄香年纪正当壮年，正好可以驱使，希望祈求多余的恩典，留任充数担任闲散官职，赐予督察责罚的小职务，担任公台中的繁杂事务，以完成陈黄香楼一般的小小心愿，这实在是陈闭眼的最高愿望，像土灰一样也是极大的荣耀。皇帝也爱惜黄香的才能，且他长期熟悉旧事，于是再次留任他为尚书令，增加俸禄至2000担，赏赐30万钱。此后就掌管书籍要务，非常受亲近重用，而黄香也恭敬勤勉地处理事务，忧心公事如同家事。永元12年东平清河上奏妖言案，涉及清仲僚等人，牵连的近千人，黄香根据案件分别上奏，使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。每当郡国有疑难案件，总是力求从轻处刑，爱惜人命，常常存心忧念救济，又熟悉边防事务，均衡衡量军政都处理得当。皇帝知道他的精情，多次加以恩赏，生病时派人慰问，赐给医药，在位时推荐提拔了很多人，恩宠待遇非常优厚，议论的人讥讽他过于侥幸。延平元年升任魏郡太守，郡中原来有内外园田，常分给百姓种植，每年收获谷物数千斛。黄香说，田令规定商人不务农，王制规定做官的人不耕种，那些伐兵食禄的人不与百姓争夺利益，于是全部分给百姓，督促他们耕种。当时遭遇水灾，年成饥荒，于是分出自己的俸禄及所得赏赐周济给贫困的人，于是富裕之家各自拿出一股帮助官府借贷，灾民得以保全。后来因水灾事件牵连被免官，几个月后在家中去世，所著有赋、笺、奏、书、令共5篇，儿子黄琼自有传记。刘毅是北海靖王的儿子，起初封为平望侯，永元年间因是被剥夺爵位。刘毅年少时有文采辩才而著称。元初元年进献《汉德论》和《宪论》共12篇。当时刘桢、邓丹、尹兑、马融一同上书称赞他的文章，安帝嘉奖他，赐钱3万。任命为议郎，理由自博人，是广汉洛人，年少时以文章显名。 和第十，侍中贾逵推荐理由有司马相如、杨雄的风范，召他到东关接受诏命作赋，任命为兰台令史。逐渐升迁，安帝时任谏议大夫，接受诏命与谒者仆射刘桢等人共同撰写《汉纪》。后来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，理由尚书见证。顺帝即位，升任乐安相，83岁时去世。所著诗《赋》《明》《累》《颂》《七叹》《哀典》共28篇。理由同郡的李晟也有文才，担任东关郎，著有《赋》《累》《颂》《论》数十篇。苏顺字孝山，是京兆霸陵人，和帝安帝之间因才学被称道，喜好养生之术，隐居求道，晚年才出仕，被任命为郎中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所著赋、论、累、哀词、杂文共16篇。当时三府地区人才众多，扶风的曹仲博师也有才学，著有累、书、论4篇。又有曹硕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作汉颂4篇。刘桢字秋孙，一名宝，是南阳蔡阳人，年少时喜好学习，永初年间任谒者仆射。邓太后下诏命他与教书刘陶图、马融以及五经博士校订东关的五经、诸子传记、百家艺术，整理脱漏错误，校正文字。永宁元年，太后又下诏命刘桢与刘陶图撰写建武以来的名臣传，升任侍中、乐器校尉。延光四年被任命为宗正，第二年转任卫尉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著有累、颂、连珠共7篇。右传释名30篇，用来辨析万物的名称称号。葛公字元甫，是梁国宁陵人，和帝时因擅长文章书记而知名，生性慷慨壮烈，勇力过人。安帝永初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太官丞，上奏便利时事的四件事，被任命为荡阴令，被征召到太尉府，因病未就任。周忠举荐他为茂才，担任临汾令，在两县任职都有良好的政绩。著有文、赋、碑、累、书记共12篇。王毅字叔师，是南郡宜城人，元初年间被举荐为上纪吏，担任教书郎。顺帝时任侍中。著有《楚辞章句》，流传于世。他的赋、累、书、论及杂文共21篇。又作《汉诗》123篇。儿子王延寿字文考，有杰出的才华，年少时游学鲁国，作《灵光殿赋》。后来蔡邕也创作此赋，未完成，见到王延寿的作品后十分惊奇，于是停笔不再写。曾作《异梦》，心中厌恶，于是作《梦赋》，以自我激励。后来溺水而死，时年20多岁。崔琦字子伟，是涿郡安平人，极北向崔院的同宗，年少时游学京师，以文章广博、通晓著称。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郎官。河南尹梁冀听说他的才能，请求与他结交。梁冀的行为多不合法度，崔琦多次引用古今成败的事例来告诫他，梁冀不能接受，于是作《外戚真》。启文词说：“赫赫外戚，荣宠显耀。往昔帝顺之时，德高有娥皇、女英。周朝兴起，有三位母亲，有身世铸成汤。宣王晚起，姜后脱簪戴罪。齐桓公喜好音乐，位基不发声，都是辅佐君主以礼，扶持君主以仁，通达才能进献善言，以道义成就自身。到了末世，逐渐衰败亏损，妃嫔不按次序，酒欲杂乱无章。晋国的灾难，祸患起于骊姬。家族衰败，母鸡私臣，专权擅宠，显扬自己遮蔽他人，欺凌长者，离间旧臣，毁坏至亲，病立后妃与嫡妻匹敌，淫乱的女人使陈国灭亡，不任用贤能，反而任命藩士为司徒，背负爵位乘车在名都收取俸禄。诗人对此讽刺，德性因此败坏，暴虐的纣王迷惑于妲己，拒绝谏言，自取孤立，毒蛇般的心肠，放纵不害无辜，杀害叔父，剖开孕妇，天怒地怨，人谋鬼算， 甲子日黎明，身首分离。起初身为天子，后来成为人痴，不仅沉迷女色，母后更是如此，不以礼相互率领，而争相以权势奖励，先笑后哭，最终因耻辱而残败，国家灭绝，宗庙焚烧。莫喜灭亡夏朝，褒姒毁掉周朝，妲己灭亡殷商，赵武灵王死于沙丘，戚夫人被做成人质，吕氏家族因此败亡，陈皇后弄巫术，最终死于外，或是想毒杀太子，自身却被废除。所以说，不要认为我尊贵，上天将要摧毁你。不要依仗长久宠爱，美色有衰减之时。不要依仗长久宠幸，宠爱有衰败之时。不要说我能行，天与人都会违背你。祸患生于不得，福分在于谨慎时机。太阳不常在中天，月亮圆满就有亏缺。遵循道义的人稳固，依仗权势的人危险。微臣负责外戚之事，冒昧告知于此。崔其英谏言不被听从，失意，又作白狐赋作为讽谏。梁冀见到后，叫来崔其问道，朝廷内外各有职司，天下纷纭，难道只有我的过失吗？你为什么讥讽讽刺的这样过分？崔其回答说，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，乐于听到机敏的谏言，萧何辅佐汉高祖，还设置记录过错的官吏，如今将军累世位居台府，责任与伊尹、周公相当，而德政没有听闻，百姓困苦，不能结交接纳忠良，以挽救祸败，反而想要堵塞世人之口，蒙蔽君主听闻，将要使玄黄变色，马路变形吗？梁冀无法回答，于是让崔琦回去，后来被任命为林冀长，不敢就职，解下应绶离去。梁冀于是命令刺客暗中寻找并杀害他。刺客见崔琦在田间耕作，怀中揣着一卷书，休息时就躺着吟咏。刺客同情他的志节，把实情告诉崔琦，说将军命令我取你性命，如今见你是贤者，心中不忍，你可以赶快逃走，我也从此逃亡了。崔琦得以逃脱，梁冀后来终究派人追捕杀害了他。所著有赋、颂、明、雷、真、调、论、九姿、七言，共15篇。编韶字孝先，是陈留俊宜人，以文章之名教授学生数百人。编韶能言善辩，曾白天假寐，弟子私下嘲笑他说，编孝先大腹便便，懒读书，只想睡觉。编韶暗中听到，立即应对说，编是姓，孝是字，大腹便便是五经的箱子，只想睡觉是在思考经书之事。睡觉时与周公通梦，宁静时与孔子同意。老师可以被嘲笑，出自哪部经典？嘲笑的人非常惭愧。边韶的才思敏捷都像这样。桓帝时任灵隐侯相，被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在东关驻座。两次升迁任北地太守，入朝任尚书令，后来任丞相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著有诗、颂、碑、铭、书、册，共15篇。